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消费者对未来几年嘅通胀预期上升；英格兰下个礼拜放宽隔离措施及旅游限制；伊朗快艇逼近，霍尔木兹海峡美舰警告射击驱离；美44州总检察长速脸书放弃推出儿童版 IG； 拜登会见曼钦，讨论基础设施提案。财政部向各地方发放3500亿美元疫情救助资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 CNBC 礼拜一报道，随着冠状病毒危机后经济的重新开放，越来越多美国人预期通货膨胀率在未来几年内会上升。根据纽约联储局4月份对消费者预期的一项调查，总体而言，消费者预计通货膨胀率将从而家起的一年后高达 3.4%， 这个是自201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而家起三年后达到 3.1%。 消费者对在房屋、房租和大学教育上花费多少钱的预期都在4月份有所上升，而对汽油价格的预期变化从3月份的高位上略有下降。同时，纽约联储局调查仲显示，消费者预计家庭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将小幅回落，但是仍高过12个月的平均水平。纽约联储局在报告中说，同一年前相比，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的看法在4月份有所改善，称而家情况变得更糟的受访者有所减少。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一宣布，从下个礼拜一5月17号起进一步放宽英格兰地区的防疫措施。另外，英国政府将在下个礼拜一起放宽英格兰公民出外旅游的限制。英国政府根据不同风险列出红黄绿名单，目前有12个国家及地区被列入低风险的绿色名单。在这些地区返回英国的旅客将不需要自我隔离。绿色名单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澳洲、文莱、法罗群岛、冰岛、以色列、新西兰、葡萄牙、新加坡以及英属领地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等，但不包括英国人的主要外游目的地，例如法国、西班牙及希腊等。而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被列入黄色名单，从黄色名单上的地方返回英国后要自我隔离10日，以及接受两次病毒测试。美国防部礼拜一表示，美国海军在红海的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海军的快艇发生对峙，当时有13艘伊朗海军的快艇逼近6艘美国军舰，最近距离大约150码。这6艘美国军舰包括了威乔治亚号巡航导弹核潜艇护航的蒙特瑞号巡洋舰，这个是过去一个月来美国舰艇不得不进行的第二次警告射击，因为这一地区的伊朗船舰采取了美方所称的不安全行为。在先前一年时间里面，双方这类互动相对平静。五个大楼指出，在伊朗快艇靠近后，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缉私艇对伊朗快艇进行警告射击，共发射了30发子弹。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海岸防卫队缉私艇无伊岛号以船上50机枪进行警告射击，直到伊朗快艇离去。而这6艘受到威胁的美军军舰，包括维乔治亚号飞弹潜舰护航的蒙特瑞号巡洋舰等在内。 美国两大政党总检察长所组成的联盟近日呼吁脸书放弃为13岁以下儿童创建社群平台的计划。总检察长致信脸书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他们认为使用社交媒体恐怕对儿童造成伤害，并且此前脸书亦都未能够保护儿童用户的利益。他们在信中写道，总检察长希望能够保护我们最年轻的公民，而脸书计划创建一个鼓励13岁以下儿童在网上分享内容的平台，这个和我们的意愿相悖。此前美国网络媒体 BuzzFeed 引用该公司的内部帖，并披露了该计划。该帖称 Instagram 高管正考虑为13岁以下的儿童建立分享照片的儿童版 IG。 根据目前的 Instagram 政策，只是开放给13岁以上的用户使用。来自全美44个州和地区的最高执法官员都对这一计划表示担忧，他们引用的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导致年轻族群的精神困扰，以及自残行为和自杀行为的增加。信中还引用其他研究发现，观看自拍照片将导致自尊心下降和生活满意度降低。总统拜登礼拜一将同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乔曼钦和汤姆卡帕举行会谈，拜登需要曼钦的支持才能够在参议院以50-50的投票结果通过他所提出的23,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曼钦此前表示不支持拜登将公司税率增加到28%的计划，曼钦同意将公司税率增加到25%。在拜登提出的23,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中，包括增加公司税率，为这项法案获得资金。而共和党已经表示不会支持拜登的大规模开支计划。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日表示，基础设施计划的成本不应该超过8,000亿美元。麦康奈尔再次批评了拜登将很多的无关紧要的投资捆绑在他的23,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提案中。财政部礼拜一表示，各州和地方政府在决定如何花费总统拜登的美国救援计划授权的3,500亿美元疫情救助资金上将有很大的余地，但重要的是不允许各州和地方使用这笔资金来抵消因减税而导致的收入损失，或者向养老基金存款。在这3,500亿美元的总额中，州政府和哥伦比亚特区将获得1,953亿美元，县将获得651亿美元，城市将获得456亿美元，部落政府和海外领地将获得245亿美元。财政部长耶伦在新闻稿入面说，今日是我国从疫情大流行以及附带的经济危机中恢复的一个里程碑。有了这笔资金，遭受疫情打击的社区将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他们将能够聘请老师、消防员和其他重要人员，并帮助小型企业安全地重新开业。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断交五年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首次举行高层会谈。哈马斯向耶路撒冷发射火箭，以色列空袭加沙。监控南海形势，菲律宾计划在中业岛建后勤枢纽。拜登参加北约东欧成员国峰会，讨论乌克兰安全问题及中国影响。美日法联合军演10号起九州登场。拜登警告说，如果拒绝工作将无法获失业救济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外交部礼拜一证实，伊朗政府和区域宿敌沙特阿拉伯正在举行会谈，这个是沙特阿拉伯政府自2016年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以来双方第一次举行高层会谈。据英国金融时报此前披露，双方官员4月曾经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进行密谈。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蒂布扎德礼拜一向媒体证实，双方会谈的目的包括讨论双边和区域议题。当前伊朗和沙特分别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世界中居领导地位。2016年1月， 沙特当局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尼姆，引发伊朗抗议者投掷汽油弹攻击，并闯入沙特驻德克兰大使馆，导致两国断交。一啲消息人士上个月话俾路透社知，伊朗政府承诺会动用自身影响力，让青年运动停止攻击邻国沙特，以换取沙特政府支持核谈判。美国总统拜登自上任后，亦改变中东区域嘅外交考量。拜登政府希望恢复奥巴马时代，亦系前总统川普喺2018年退出嘅伊朗核协议。不过，前美国副国安顾问麦克法兰先前亦都警告，采取签署协议等类似嘅绥靖计划，会使伊朗继续拥有核武器，从而有能力支持恐怖主义运动。哈马斯激进分子礼拜一向耶路撒冷发射火箭，喺城中触发防空警报。在此之前，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外和以色列警察冲突时受伤，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给以色列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从阿克萨清真寺以及耶路撒冷另一处冲突热点撤走安全部队。在下午六点的最后期行过后，哈马斯发射了火箭。以色列陆军说，最初七枚火箭来自加沙地带，其中一枚被以色列防御系统拦截。据报道，哈马斯总共发射了30多枚火箭，目前还未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的袭击越过了红线，以色列军队作出回应，空袭了加沙的哈马斯目标。加沙卫生部说，有9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包括3名孩童。不过他们是死于以色列空袭定是哈马斯火箭发射失误，目前还未清楚。在此之前，目击者说，以色列安全部队向阿克萨清真寺内发射了催泪弹和震撼弹，清真寺的朝拜者向以色列安全部队投掷石头和其他物件。巴勒斯坦红新月会说，有30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228人被送入附近医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他对火箭袭击深感关切，并要求立即停止针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菲律宾参谋总长索贝哈纳10号说，目前仍然有中国船只出现在西菲律宾海，为加强掌控南海局势。菲律宾规划将中业岛建为后勤枢纽，并在菲国占据的地物上架设高解像度监控系统。非中南海纷争自3月下旬以来升温，马尼拉当局指约220艘中国海上民兵船集结牛轧礁，向北京提出至少5次外交抗议，要求立即离开菲国专属经济海域。西菲律宾是菲国主张在南海拥有主权的部分，大致为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索贝哈纳表示，菲国军方部署至少10艘海军舰艇在西菲律宾海进行主权巡逻，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军区还安排4架军机待命。尽管中方会广播宣示主权，但我们不会因为那些广播而胆怯，我们持续巡逻。不过他表示，军方规划将中业岛建为后勤枢纽需要大笔资金，军方将积极向当局提案，希望核定这笔预算。另外，索贝哈纳说，军方计划在菲律宾占据的南海地物上架设高解像度的夜间闭路电视摄像机，影像传送到指挥中心，以监控周边区域海上形势。罗马尼亚总统表示，拜登总统礼拜一以视频形式参加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东欧成员国会议峰会，讨论了地区和乌克兰安全问题及中国崛起的影响。峰会由约翰尼斯和杜达共同主持，旨在协调该地区各国的安全立场。领导在会后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美国在欧洲安全方面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作为北约盟国，拥有相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原则，将继续为欧洲大西洋安全以及我们公民的安全而共同努力。他们还谴责了俄罗斯在黑海地区和乌克兰边境等地的侵略性行为，并称俄罗斯的行为是在继续威胁欧洲大西洋的安全。 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据报道，杜达在峰会前的记者会上就曾经表示，欧洲和世界都不能够将目光从我们大陆的这一部分移开。一方面，我们必须绝对支持乌克兰，但另一方面，我们亦必须保卫我们的安全，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东翼，既是罗马尼亚的，亦是波兰的。几位领导人仲讨论了中共问题，他们在声明里面说，中共在全球的崛起对欧洲、大西洋的安全产生了影响，我们必须以联盟的身份共同解决这些问题。日本、美国和法国三国联合演习11号起在九州登场，这个是法军首次参加在日本举行的陆上演习。有媒体分析，结合登陆与战斗的训练是这次联合演习的焦点。鉴于中共在钓鱼台列聚周边活动频繁，不单只是日美两国，欧洲主要国家亦展现出联合制中的立场。据报道，日美法三国官兵11号将先在佐世保市相互驻军地举行登陆训练，包括运用部署于九州西侧海域的法军舰艇等，并从鱼鹰机和自直升机上射下补给品和人员。部队预定14号运送到无岛演习场，并以演习场内的城镇战模拟设施进行联合操演。16号将有步枪射击训练。据报道，对日本没有防卫义务的法国主动提议举行联合演习，罕见地对中共及周边国家传达军事讯息。由于法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新赫里多尼亚等地及常驻基地，中共一旦穿越东海和南海进入太平洋，法属领地亦将受到影响。在香港民主运动遭镇压后，欧美对中共霸权主义的警戒已然升高。驻七外交部长会议的联合公布就延续美日高峰会声明的内容，再入台湾海峡问题，显示日美的对中立场已扩散到包括 G7 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美国四月就业增长不如预期，拜登总统礼拜一大力敦促企业提高工人的薪酬，并对待业工人发出警告，说如果工人在没有染疫风险的情况下拒绝了合适的工作邀请，将丧失领取失业救济金的资格。拜登礼拜一宣布，随着大量企业在经济重启之际雇佣人手，他的政府将分发更多的疫情救济资金，帮助企业提高工资，以吸引工作者上门。同时，允许州和地方政府申请疫情救济拨款，以推动简化儿童保育中心的援助分配，并向16000家陷入困境的餐馆和酒吧发送补助金。拜登反驳了批评者有关失业金增加将阻碍美国人找工作的讲法。此外，拜登亦要求接受联邦救济的雇主提供良好的薪酬，保护工人免受病毒侵害，并鼓励接种疫苗，使美国人能够放心地接受工作。他说，我的期望是随着经济的恢复，这些公司将提供公平的工资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找到大量的工人。但是共和党人和商业组织都对增强型的联邦失业金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地区都准备解除限制，该失业金是拜登19000亿美元疫情救济方案的一部分。
下面是香港新闻。大纪元记者梁振上昼遇袭，目击者指凶徒无法无天。梁玲杰死因研究笔记簿遗言曝光，父母失联几个月不知去向，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大纪元记者梁振5月11号上昼在寓所附近被凶徒用棍袭击，凶徒施袭约1分钟后乘坐私家车逃离现场。梁振双腿红肿及留下瘀伤，送院验伤同报警。据目击的市民说，凶徒乘坐一部黑色平治私家车，车牌号码 TV3851， 他愿意为事件作证。梁振谴责凶徒的暴行，他说一连串的攻击是来自中共，目的为灭声，强调会继续无畏无惧。 梁珍受袭击后由救护车送去伊丽莎白医院验伤，目前已就事件报案，身体暂无大碍。他表示，事发上午11点，他当时步出住所楼下，行大约100米后被一名男子用棍殴打，施袭过程大约一分钟。他忆述那个男人不是很高，凶神恶煞，整个过程没有讲话，我不识他，打完之后就走，跟住我就叫救命。梁珍子自己是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又是香港大纪元记者，最近频密被跟踪，相信香港大纪元印刷厂被破坏，法轮功学员真相点被袭击的连串事件都是由中共策划，是针对新闻自由及传媒工作者的暴力威吓。他强调，天光化日之下公然打人绝对不可以容忍，希望香港警方尽快破案，呼吁香港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据目击者李先生表示，当时他刚刚吃完饭经过，听到有女士呼叫被人打，他见到斜对面一个肥大的男子，手拿住一支棍，上了一部平治私家车，很快开车逃离现场。李先生形容，那个男人大约40几岁，戴着眼镜，身形略为肥胖。留意到男子驾驶的车牌号码是 TV3851， 他坦言凶徒无法无天，手法是非常野蛮。被称为香港反修例首名示威者的35岁梁凌杰，在2019年6月15号晚，穿着写有抗议字句的黄色雨褛，在金钟太古广场高处堕下，经送院抢救不治。5月10号梁凌杰死因研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庭，为期12日，法庭会传召21名证人，包括死者的亲属，但因他父母已失联多个月而缺席言讯。死因庭公开当日中区警署的警员书面口供，只在梁凌杰堕下的现场执到一本记事簿，内容写有两段遗言：我对这个香港已心灰意冷，这几个月不断沉思，找不出答案和将来，今日是我个人意愿，唯独是政府促成，还写有全面撤回送中，释放学生，我们不是暴动，林郑落台。另外在他的遗物中还发现一张已填写的绿色殡葬心愿登记表。另外法庭还播放当日梁凌杰的八个现场片段，显示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曾在对面马路劝阻，亦有人在场高呼不要跳啦，听日还要一起行架，和听日再战死者聚留前的情景。言讯继续，还会在家属缺席的情况下读出梁乡亲及胞妹在事发后所录取的书面供词。接着下来是香港新闻。港府推公务员与大湾区互调挂职，网民指学习贪污腐化。调查指逾七成市民反对林郑月娥，逾四成比零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继续要求全体公务员宣誓效忠中央和特区后，特首林郑月娥再推出针对公务员的措施。5月10号林郑月娥接受中共央视采访说，香港正同中国大陆广东和深圳商讨互调公务员挂职协议，促使了解两地情况。林郑在央视新闻一加一节目中表示，港府过去一直都有这个计划，现在将重点放在大湾区，港府很快会和广东和深圳签署相关协议，给两地公务员互调挂职，令他们更加了解两地情况。林郑还说，有声音认为大湾区会将掏空香港的讲法是站不住脚，因为香港每年培养很多人才，需要找更大的市场给他们发挥，港府要做好大湾区的宣传推广教育，提供机会给香港年轻人去大湾区城市。香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曾在立法会上说， 港府正同中国大陆部门商讨加强香港公务员培训，日后公务员在三年试用期中要到大陆单位挂职完成培训课程才可以长期聘用。不少香港人对此感到气愤，指公务员曾经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去中国大陆可以学到些什么？除了贪污、专制、滥权，什么都学不到。亦有人对于被大陆官员来港挂职表示震惊，指在一国两制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大陆官员来香港实在太荒谬了，这样融洽下去，香港公务员会不停地吸收大陆官场文化，饮酒交际、食烟、贪污、腐化，法律尺度可以伸缩，学成归来就是中港一体化，日后中港共务员一起偷呃拐骗，无恶不作。香港民意研究所5月11号公布香港政府官员最低民望数字，特首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只有 30.4 分，较上次调查下跌 1.6 分，反对率达到 71%， 民望正值是负54%。民言在5月3日至7日期间透过电话访问了1013名香港市民，了解对特首、三位司长及13位局长的评价，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只有 30.4 分，有 42% 的受访者给0分，支持率下跌至 17%， 反对率较之前增加3%，达到 71%， 民望正值是负54%。三位司长方面，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仍然是民望最差，民望正值是负44%，评分只有25分。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民望正值是负30%，较月前显著下跌10%，评分是30.3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民望正值是负18%，下跌8%，评分是35.1分。十三位局长的民望正值，除环境局局长黄锦星是2%之外，都是负数。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民望最差，民望正值是负44%。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民望正值是负24%。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伟及食卫局局长陈肇始的民望正值都是低于负20%，分别是负22%和负21%。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今日主要内容系美国最大燃油管道遭网络攻击。FBI 确认幕后黑手，美国疫情正是缓解，33州病例出现下降，就业增长不佳，拜登要求令失业金者不能拒绝工作，世卫组织将印度变种病毒列为值得关切的变种， FDA 批准了12-15岁儿童接种辉瑞疫苗，下边是详细的内容。联邦调查局 FBI 星期一证实 Lastside 勒索软件组织是破坏 Colonial 公司网络的罪魁祸首， FBI 表示将继续与 Colonial 公司以及政府合作伙伴一起进行调查。 Colonial 公司是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上个礼拜五晚间该公司遭勒索软件攻击而关闭运营，令到美国东海岸的天然气和柴油供应受到影响。 Colonial 公司已经表示这一次攻击涉及勒索软件，亦即是攻击者夺取计算机系统的控制权，要求支付款额，但是 Colonial 公司没有说明网攻者要求的是什么， 亦都冇话系唔系已经支付赎金。目前 FBI 能源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 CISA 正系对此次网络攻击进行调查。此外，据熟悉此事嘅人士话，总部设喺美国嘅网络安全公司 FireEye 亦都喺度调查呢一次攻击。Colonial 公司星期一下就话，其网络系统嘅一啲部分正系恢复上线，希望喺今个礼拜六前基本恢复服务。Colonial 公司喺一份声明中话，喺遵守相关嘅联邦法规，并同能源部密切协商嘅情况下，我哋嘅管道嘅一啲部分正系逐步恢复。Colonial 公司话，情况仍系变化并继续发展，公司正系遵从一个渐进嘅过程，将根据分阶段嘅方法恢复各部分嘅服务。公司嘅目标系喺今个礼拜六前大幅恢复运营服务。Colonial 公司系美国东部地区油气输送嘅主要动物，公司经营住5500英里长嘅 Colonial 燃油管道系统。该公司的网站资料显示， Colonial 管道是美国最大的成品油管道，每日运输超过1亿加仑燃料产品，约占东海岸燃料消耗量的 45%。 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燃料供应依赖这一条线路。该公司提供的燃料包括汽油、柴油、喷气燃料和取暖油，并为美国军事设施提供服务。受到 Colonial 管道关闭的影响，华尔街的汽油期货星期一下午较早的时候小幅走高。之前在隔夜交易中，汽油期货飙升到约三年来的最高水平。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星期一上午九点，美国共记录了3,270,8,348个冠状病毒病例，至少581,756人死亡。在过去一个礼拜内，美国所有州都没有报告感染病例，比前一周上升，而且33个州都报告了病例数在下降。加州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在美国各州中都排行榜首。截至星期一，加州报告了3,758,137个确诊病例，死亡62,314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礼拜的七日内，美国平均每日新增冠状病毒病例下降到41,000人以下，较两个礼拜前下降 30%， 这个是自去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和最近的疫情高点4月中旬相比，上个礼拜的平均每日感染数字下降了 43%。 4月中旬，美国每日大约有71,000个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此外，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发布的数据，美国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接种200,000剂疫苗，较高峰时期下降了 40%。 美国的疫苗接种在4月13号达到高峰，当日共接种了340,000剂疫苗。据美联社报道，尽管拜登政府努力提高疫苗接种率，但是美国人对疫苗的需求正是下降，一些州已经要求联邦政府缩减分配的疫苗剂量，这个和几个月前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威斯康星州卫生官员只要求接收下个礼拜预留给该州的162,680剂疫苗中的 8%。 根据报告，堪萨斯州官员上个礼拜要求的剂量不到期 16.2 万剂，配额的 9%。 南卡罗罗纳州计划订购 21% 的剂量，而华盛顿州则减少了 40%。 目前大约 46% 的美国人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总统拜登上个礼拜设定了一个目标，到7月4号要令到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强调，他的政府认为领取失业救济者如果拒绝提供给他们的合适工作， 将唔能够继续领取联邦失业救济金。拜登在冬天就经济问题发表讲话时话，政府的福利不应当成为阻碍就业增长的问题。我们将明确规定，任何正是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们，如果得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就必须接受这一份工作，否则将失去失业金。5月7号，美国劳工部发布月度报告，显示4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 26.6 万人，低于预期的100万人。与此同时，4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 6.1%。 在就业增长放缓之后，商业团体和批评者们谴责说，政府过于强调失业福利是激励人们不工作的做法。美国商会称，美国政府每周发放300美元失业救济金，让 25% 的领取者比上班赚到的资金更多，让民众失去工作的动力。对此，拜登星期一辩解说，没有证据表明失业救济金促成了4月份的就业增长的放缓。拜登政府官员亦都表示，近来芯片的短缺造成企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影响了就业。此外，儿童保育问题亦是阻碍工人返岗的严重问题。拜登称，美国人想要工作，外界不应当将注意力从战胜疫情大流行和全面恢复就业的重点上移开。拜登还敦促美国公司提高工人工资。拜登星期一在白宫的讲话中说，我的期望是随着我们的经济复苏，这一些公司将提供合理的工资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找到很多工人。拜登在讲话中淡化了就业的缓慢增长，他称美国经济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拜登还表示，令人失望的就业数据表明，有必要增加针对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并呼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复苏计划。随着民主党人草拟经济复苏立法，拜登准备和共和党人进行谈判。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将印度变种病毒 B.1.617 列为值得关切的变种级别。世卫组织负责疫情专项技术领域的范科霍夫表示，正在印度流行的 B.1.617 病毒变种已经令到全球关注。印度的 B.1.617 病毒变种比原始病毒更容易传播，而且更有一些证据表明该变种病毒或能够躲避疫苗。他表示，世卫将在星期二的例行大流行病每周情况报告中提供更多细节。最近几日，印度的每日统计数据虽然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居高不下。印度卫生部星期一宣布，在过去24小时共有366161人被确诊感染和3754人死亡。另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过去七日，印度平均每日报告约39.1万个新病例，比一个礼拜前增长约4%。而在星期一当日，在印度贫穷的哈尔邦和北方邦之间边界附近的布克萨尔地区，惊现约40具尸体被冲到恒河的岸上，引发格外关注。目前，当局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处置所有尸体，掩埋或火化尸体。一些媒体报道说，尸体数量可能高达100具。当地民众告诉法新社，他们认为尸体之所以被丢弃到河中，是因为火葬场不堪重负，或者因为亲戚买不起火葬用的柴火。因为火葬需要木材和其他材料，一名当地人说，由于封锁，这些物品供应受到了冲击，一些家庭可能被迫将亲人的遗体遗弃到河中。报道援引其他官员的话讲，其中一些尸体肿胀，一些还能够看出曾经焚烧过，这些尸体可能已经在河里面浸了几日。当地居民卡梅扎瓦尔潘迪告诉法新社，这个真是让我们感到震惊。但当地官员库马尔表示，他们尚未证实这些尸体是中共病毒的受害者，亦都还无法确认死者是不是确诊为阳性，因为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化。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星期一批准了辉瑞和 BioNTech 公司的请求，允许他们的中共病毒疫苗在紧急情况下给12岁到15岁的儿童进行接种，并允许各州在秋季之前给中学生注射疫苗。这种两剂量的疫苗已经被获准用在16岁及以上人群。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定于星期三召开会议，审查针对儿童的疫苗注射问题。如果好似预期的这样，该疫苗得到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批准，最早将会在今个礼拜就可以分发给青少年接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代理局长珍妮特·伍特科克博士对此表示说，这一个决定令到我们更接近于恢复正常状态和结束这一场疫情。他向家长保证，该机构对所有可用的数据进行了严格和彻底的审查，然后才将疫苗用在青少年群体。辉瑞和 BioNTech 这两家公司在3月底表示，在对2000多名青少年进行的临床试验中发现，这一种疫苗 100% 有效，并且这一种疫苗在儿童中引发了强劲的抗体反应，超过了早期对青少年和年轻人的试验。他们补充说，对青少年的副作用和对成年人的副作用基本一致。卫生官员和专家表示，给儿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被认为是结束这一场疫情的关键。在儿童能够接种疫苗之前，不太可能实现整个国家的群体免疫。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医学顾问安东尼·福西博士4月份曾表示，美国预计可以在秋季开始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接种中共病毒疫苗，而6到12岁小学年龄的孩子预计要到明年初才可以开始接种疫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记者梁真受袭，大纪元声明谴责中共行凶。
CIA 最新2040前景报告，世界失控，中国主导混乱，中共间谍猖獗，美议员用这一招反制中共偷情报。世卫未发台湾世卫大会邀请函，被谈 G7 和美国。蔡英文在丹麦民主峰会演讲，表示永远不会放弃自由。环保少女批评中国污染环境，遭到党媒五毛出征。武汉暴雨一秒天黑，气象局发100多条预警登上热搜。印度恒河惊现数十具尸体冲上岸，疑似染疫亡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一条突发新闻，今日5月11号中午，香港大纪元时报记者梁真在住所楼下遭到凶徒持棍棒袭击身体，凶徒施袭大约1分钟之后立即登上接应车辆逃离现场。目前梁真已经就事件报警，并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验伤。梁真表示腿部被凶徒打伤并出现多处瘀伤，详细伤势仲有待详细的检查结果。据梁真提供的照片，肉眼观察可见有多处瘀伤。据目击证人李先生描述，当时他吃完饭在路边走过的时候，见到斜对面有架车，有一名肥硕的男子手持球棍出来，然后听到有位女士呼叫救命，说自己被人打。李先生走过去看，见到一名男子手持球棍，调转头回去车上面，急忙开车逃走。他描述该车是一辆平字车，车牌号码 TV3851。 今年4月26号下午，梁真曾经遭到不明男子跟踪，梁真质问他是否大公报记者，他迅速逃跑。在4月24号，又有另外一名可疑男子去梁真屋企敲门滋扰。当时梁真认为此人上门的目的是要证明他住在这里，他认为是中共在恐吓他，自己已经被他们盯上，他们知道自己的住址，他批评这个是非常邪恶的手法。梁真提到，近来法轮功真相点同大纪元印刷厂遭到袭击，希望外界关注法轮功学员的安全。香港大纪元时报社长郭军就此强烈谴责中共沽空袭击香港大纪元记者，并紧急敦促香港警方尽快破案，同时呼吁香港市民保护敢于讲真话的记者，并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共在香港制造的白色恐怖。国军指出，表面上看是黑社会暴徒在攻击大纪元，实质上背后是中共在操控黑社会行凶。此前不久，中共在香港的文宣喉舌大公报就发表了一系列污蔑攻击大纪元记者和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梁真曾经到大公报的大楼抗议。国军指，中共已经对香港记者实施流民恐吓、暴力袭击、非法逮捕、污名判罪等邪恶手段。国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目前仍在香港坚持报道真相的媒体记者，关注香港媒体人的安全。国军认为，中共的目的是想通过恐吓媒体记者、恐吓市民，为大纪元在香港制造更大难度，企图迫使大纪元放弃在香港坚守。国军仲表示，最近几日无论是日头定是夜晚，大纪元的印刷厂周围再次出现不明车辆，更加有人受雇来监视。香港大纪元近日亦都联络香港警方查询印刷厂4月12号被暴力袭击一事，警方仍未破案，暴徒仍然逍遥法外。
每隔四年，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美国情报部门都会发布一份有关世界状况的报告，并提供对未来20年的预测。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了今年的世界前景预测报告，在报告当中强调了C病毒大流行已经造成了一年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全球破坏，对全球未来展望当中描述了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混乱秩序。2021年版的报告当中指出，新冠疫情造成二战之后最大的破坏，放大并加速了重大动荡的影响，包括数码化革命、人工智能、生命工程、全球变暖和出生率下降等等新时代特征，都共同加剧了目前社会的紧张局势。这些趋势亦都造成了冲突和不稳定的地缘政治背景，在跟住落来的20年当中，人类将会不得不在这个趋势的引导之下前进。这份文件对未来的世界设想了五种可能性，其中之一为失控的世界。推测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将会不能够完全从病毒大流行当中恢复，社会将会日益分裂，世界正慢慢陷入无政府状态，国际秩序被描述为无方向、混乱和不稳定。美国中央情报局今年的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一个由北京主导的混乱国际新秩序。值得一提的是， CIA 曾经在2009年的报告当中警告说，一种流行病可能会在远东出现，之后好像野火一样在全球蔓延。近年来中国间谍案频传，不少国家都对红色渗透、摄取国家机密抱持警戒。日前，美国众议员巴尔表示，为跟随中国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渗透行动，提案要求联邦调查局新增56名特工，专门负责调查中国在教育领域的间谍活动。综合霍士新闻和美国之音报道，来自肯塔基州的众议员巴尔7号提出2021年高等教育研究保护法，积极争取立法。该法案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制中国可能派员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进行间谍活动，要求 FBI 新增56名特务，专门调查美国教育领域当中是否存在他国间谍、摄取情资等情事。如果该法案成功通过，任何个人如果被发现从事以外国政府特务身份在教育领域上参与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等可疑行为，都会被 FBI 调查。其中中国 仲被特别点名，明确列出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国政协、中国人大和中国国务院。众议员巴尔指出，中国共产党推出的千人计划，即是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从2008年12月开始，就透过各种利诱方式吸纳海外高阶人才，尤其美国学术单位深受其害。他指控中共在美国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摄取有关联邦政府资助的相关研究资料，同批中共因为无法和美国的一流机构竞争，所以就用偷的。根据中央社的报道，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今个月24号召开。世卫组织向会员国和观察员发出的开会通知函上表示，需要在11号之前完成网络报名，而世卫没有向台湾发出邀请，这个亦是自2017年以来连续第五年未邀请台湾。传媒询问世卫组织关于台湾参与以及对国际支持台湾的问题，世卫发言人哈里斯以电子邮件回复时重申，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问题由世卫组织194个会员国考虑和决定。近期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发表公布，表明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卫论坛和世界卫生大会。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7号发表声明，呼吁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适当地位，表示没有排除台湾与会的合理理由。对此，世卫发言人哈里斯并未评论国际一连串挺台行动，只是强调在技术和科学层面上和台湾卫生专家和官员广泛合作。10号，丹麦外交大臣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视像会议，一起捍卫民主价值观。期间，蔡英文还提到自由来之不易，他表示我们决心永远不放弃这些自由。今次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在10号和11号两日举行，这个亦都是民主联盟举办的第四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台湾总统蔡英文是第二次获邀在该峰会上发表演说。蔡英文在会上说，我们行了很长的路来实现我们今日享有的自由，我们决心永远不放弃这些自由。蔡英文还说，世界卫生大会和其他国际论坛长期排拒台湾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剥夺了台湾和国际社会分享经验的机会。尽管如此，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仍然致力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当日中共驻丹麦大使馆提出抗议，他在发比路透社的声明当中说，丹麦邀请蔡英文和罗冠聪参加峰会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并且干涉了中国的内政。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7号在 Twitter 上直接点名中国，批评中国污染环境，随即遭到中共官媒炮轰双重标准。中共网军帝巴亦都在微博上出征通贝里，而且还丝毫无同情心地指责印度现在放火燃烧尸体，造成二氧化硫排放过高。通贝里7号在 Twitter 上分享一篇 CNN 关于中国201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总和的报道，批评中国污染环境，呼吁当局重视这个议题。通贝里的相关言论随即被中共官媒中新网拿出来炮轰，中新网10号刊登评论，痛批通贝里断章取义，戴有色眼镜看中国。中新网仲讥讽通贝里满嘴爱护地球，但是就没有实际为环保出力，最后还要他回归课堂，拿起书本弥补自己的无知和狭隘，否则最终只会沦为一个笑话。除此之外，中国网军帝巴9号亦都在微博上出征通贝里，说他是小公主，而且帝巴小粉红竟然拿印度近期因为失控的疫情造成各地临时火葬场林立的惨况来做说辞，批评通贝里居然不批评日本、美国排放核污染水，不批评现在印度到处放火造成二氧化硫排放高。 当地时间5月10号下午2点开始，大陆武汉迎来暴雨、冰雹、十级大风的极端天气。虽然当地气象局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但武汉市多处地段早已积水成片，甚至很多住家屋顶亦都被砸漏，窗户玻璃被刮碎，而聚集大量民众的火车站更加是犹如水帘洞，淋到民众苦不堪言。面对湖北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湖北气象部门10号连发100多条冰雹、暴雨、大风、雷电预警信号，其中武汉暴雨白昼如夜，武汉中心气象台紧急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据武汉气象台的讲法，当日暴雨天气就好像从高空砸落一个饱满的大水袋。另外，从一些当地民众发出的照片可见，武汉普降大雨的时候，外出行走艰难，楼梯犹如瀑布景观。而暴雨来临的时候，武汉火车站更加变成水帘洞，淋到民众四处逃窜。截至10号下午3点几，暴雨雷电天气引发铁路设备故障，途经北京、河北、天津多趟高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武汉天河机场进出港延误航班共37架次。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10号夜晚至11号日头。很多网友纷纷感叹留言说，武汉暴雨，上午暴晒，下午暴雨，一分钟从白天变黑夜，太可怕了，极端天气真是可怕，生平之见最大暴雨，真正的水帘洞。印度疫情持续恶化，当地官员5月10号表示，几十名被认为是 COVID-19 病亡者的尸体被冲上北部恒河的河岸。据法新社报道，当地官员库马尔说，在印度贫穷的哈尔邦和北方邦之间边界附近的布克萨尔地区，大约40具尸体被冲到岸上。当地人告知法新社，他们认为尸体之所以被丢到河当中，是因为火葬场不堪重负，或者因为亲戚买不起火葬用的柴火。库马尔对法新社说，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处置所有尸体，掩埋或者火化尸体。还有一些传媒报道说，尸体数量可能高达100具。报道援引其他官员说，其中一些尸体肿胀，一些能够看出曾经焚化过，一些尸体可能已经在河里面浸了几日。根据官方统计，印度目前每日大约有4000人死于中共病毒。世卫组织负责 COVID-19 的负责人范克尔克霍夫5月10号说，初步研究发现印度 B1617 病毒变种比原始病毒更加容易传播，而且变种病毒可能能够躲避疫苗。他说，我们将病毒变种归类为全球级值得关切的变种。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是科技新闻。哈佛大学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同时引入多达几百万个变异基因，而且不伤害原来的 DNA， 并大大加快了变异基因的查找过程。人们常听说的 CRISPR 编辑技术是利用生物酶切入 DNA 的特定部位，在 DNA 自我修复的时候用一个新的片段替换被切出的部分。但是这种技术难以解决偏靶的问题，一旦出现将造成不可知的后果，亦都难以同时进行大量编辑。哈佛大学韦斯生物启发工程研究所新发明的编辑方法，简称反转录，亦即是 RLR， 在细胞复制的时候将一个新的DNA 片段引入子細胞裏面，在不會傷害原來 DNA 的情況下完成基因編輯。反轉錄同時可以產生幾百萬個基因的變形版，所以可以同時對很多細胞進行實驗，大大縮短了查找變異基因的過程。這份研究在5月4日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苹果星期一宣布将通过它的先进制造基金向康宁公司投资4500万来扩大康宁在美国的制造能力，推动康宁研发 支持耐用持久产品寿命的创新型新技术。苹果说，过去四年康宁已经从它的50亿美元先进制造基金获得4亿5千万投资，这些资金帮助康宁开发出坚韧和耐用的超磁晶面板玻璃，成为 iPhone 12的保护玻璃。康宁公司是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的全球知名厂商，总部在美国纽约州的康宁市有160多年历史。
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呢一次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欢迎你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再会。